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文化啊，啊，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敬拜神的，非常的享受。我相信在这首诗、这些诗歌里面，还有这些 PowerPoint 里面，看见的同工非常的用心啊，你们这个艺术造诣非常的好，我给你们点赞。然后你们唱的诗歌呢，几乎就把我们要讲的东西都唱完了。其实传统诗歌、经典诗歌，它就有这个有很重要的这个功能，它就是要反复的把最重要的教义唱出来啊。所以唱诗就是唱出来的神学。所以你们今天已经把我们要讲的都唱出来了，特别最后一首啊，几乎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曲，是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相信那个信号背后有很大的推力，对不对？啊，不是你做的。哦，前面这几位做的选的歌也非常的好啊，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敬拜，实在很享受啊。也在四年来呢，跟这个教会有很深的情感 ，bring back a lot of memory， 很多的回忆啊。记得四年前一开始来的时候，祥东来接我们啊，我们的乡巴佬没吃过你们这里好吃的东西，带我们去个餐馆，吃的真好。我就跟祥东说啊，吃的真好，他说没问题，下次请你再来。我就为了这一夜等了四年，一直到今天啊，他都没再请我去了。但是很开心啊，啊，被骗来了。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努力啊，我已经来了参加你们的退休会讲座了三次，但是还没有去过你们教会大门进去啊，还没进过你们教会的大门啊。表示肖牧师说你还要再努力努力，再讲好一点才能够去 啊！你有什么要讲 ？OK， 我都讲了。我想师母也是很开心啊。
开心。
好，我们啊做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开始。天父爸，我谢谢你。我们同属一个教会，同有一位救主，我们同唱一首歌。我看见你在这一个洛杉矶这个区域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愿意坚持啊神的真理。以神为本，从他们的唱诗的文化里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追求尊主为大的教会，不追求个人的情感，乃是把主你所当配得的荣耀给你。总为着这个教会，我们献上无限的感恩。虽然教会有难处，虽然教会有那样那样的挑战，但是我为这间教会献上感恩，我们也从这个教会里面得到很大的激励和祝福。主，今天又把我们孩子带到啊，这些弟兄姊妹的当中，我们在这几天一起来思想基督作王，敬拜更新，愿主大大的赐福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同得造就，好让我们在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并不孤单，我们可以彼此激励，可以彼此的啊打气啊，特别在这个啊动荡不安啊，在这个诡谲的世代，我们能够坚持主你自己托付给我们的，赐福给牧师啊。这个教会的领袖啊，以及音乐的同工各方面啊，方方面面有主你丰富的供应，以至于他们在不但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在更大更远的地方成为明光照耀啊，能够在这个看不见的领域啊，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说这一群人他们是真正的以神为中心的，他们是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愿主恩待我们这几天在这里一起的思想，一起的默念，以及一起的来在这个主题上有更深的学习，你来教导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这几天呢很简单的，我们有至少有五堂的信息是围绕着基督啊作王这个主题，我们从五个角度来思想。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基督是怎么样作王的，这一个2000多年以前拿撒勒人木匠耶稣他是怎么样来做王的。好，那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刚才我们也唱的就是他透过他的舍己，透过他的流血，他是借着他的这个牺牲被杀登上宝座的。那这样的一个面对这样的一个登上王位的王，那我们能够因他为我们做的大事，我们就完全的降服在他面前，尊他为王。
那第二堂我们讲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王，最后公义要得胜。
是，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不公义，所以我们难免会说，既然上帝作王，耶稣作王，为什么地上还有这么多不公义？
是的。
那所以我们要从启示录看到， 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公义是要啊完全的得胜啊，所以就带给我们在这个不公义的时代，在这个很多不确定性的时代的时候，蛮有公义的盼望，以致我们行善不灰心。
阿门。那这位羔羊作王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回应？这就是我们第三堂的主题啊，我们要唱新歌啊，因为这位王配我们向他唱新歌啊，我们以忠诚，我们以宣教，我们以全人的献上，作为我们对这位王他的感恩，对他的一个敬拜。
第四堂我们讲羔羊的婚宴啊，这个是一个高潮。
嗯
啊，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啊，他要除掉所有的罪恶仇敌，然后呢，一个高潮就是我们要与他永远的在一起啊，我们是整个教会是他的心腹啊，那要永远与他住在新天新地里面，与耶稣基督一起掌权座。所以羔羊的婚宴这是一个欢庆啊，是一个高潮，这是我们第四堂要讲羔羊的婚宴。
第五堂我们要讲不单是好像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位羔羊的君王的一个治理的底下，我们在他的牧养底下，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安息，虽然他没有完全的这个实现啊，因为羔羊与我们的同在，我就在他的这个掌管当中，我们就得到真正的安息。
所以讲到安息的时候，我们第五堂最后一堂啊，很多我们要重新去看圣经讲的定义的安息是什么。
嗯，
很可能会出乎你意料之外。
嗯
啊，可能你所以为的安息跟圣经所定义的安息可能是有出入的哈，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个查考啊，读这个圣经的话，我们才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安息，以致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有真正的安息。
好，所以这是一个 overview 哈，那我们一步一步来，我相信在这些信息当中，我们在预备的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得到很大的激励，所以每次来我们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晚上第一堂的信息，舍己降卑的君王，舍己降卑的君王，刚才的诗歌已经很好的做了很好的铺垫，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这个信息。这个信息的 题目呢，来自于这个经文，来自于启示录5:9-10啊。那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口里喊 No King， 但是呢，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做 King 我们都希望有力量我们都希望能够 control 有 power， 我们都希望有安全感，国家希望不断的强盛，企业希望每一年都不断的扩张。个人其实也常常在我们的个人的王国的里面，我们期盼我们掌控一切啊，我们期盼别人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啊。所以我们世界上对王这个定义离不开这些权势，离不开荣耀啊，离不开这一个控制。
所以我们观念里面对王的理解，这个王呢，跟我是这个王是高高在上的，他跟我并没有直接的亲密的关联啊，然后有时候这个王的这个统治呢是高压性的哈，你不得不服从的啊。但是耶稣基督的作王跟我们世上对王的整个概念是颠覆性的，他不是这样子的来得到王权，也不是这样子来统治我们的。
那刚才讲到我们个人作王啊，大概不多的人有像 Charles 这个机会哈，真的带着在世界上带上那个冠冕作王。但是当我们说一个人作王的时候，他其实反映在很多的方方面面小的事情，不一定在大事上。比如你在开车的时候啊，有一个人突然卡宾啊，你就很生气，怒火就上来啊，这个可能challenge叫你做王的这个气势啊。那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啊，看见服事啊，大家没有照他的意思讲啊，老娘不干了啊，这个可能也是啊，里面有这个 touch 到他的那个做王，感觉到受威胁啊。或者有的人啊，被批评的时候，很快就想要反击。很快就想为自己辩护，很快就cancel culture 啊，我讲的是年轻人啊，这些刚才举的例子都是直接碰撞到我们心里面想要做王的那一个那个 point 啊。其实做王不一定是那种大事，其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反映出来我们心里要做王的那个态势。
有可能我们不是做国家的王，但是在家里做王哈，就像那个我听过一对夫妻刚新婚。这个做丈夫的就跟妻子说，
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哈，以后我们就过一个统一的生活
啊，全部照我的意思来。
他讲前面那统一的生活，他太太说啊真好，我们合一了，没想到后面加一句全部都听我的。
那就是他在家里要做王了，
他做霸王。 那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的君王，在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见，
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好，我们来看，好，我们一起读这一个启示录五章九到十一节的经文。
一二三，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
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
归于神，在地上
执掌
王
权。这里我很快我们就注意到那个第二行那个配那个字，配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一个 worthy， 真正值得，理当如此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他们问的这个你配拿书卷，配开七印，前面其实是有这个天上有一个声音在问谁配、拿这个书卷，
Who is worthy， 谁配去拿这个书卷，
谁配揭开七印、然后这个他们就回应说你，当然你这个就是指羔羊。
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宇宙的提问、在整个宇宙、所有的这万有当中，谁配开拿书卷，谁配揭开这个七印，谁能够掌管历史，谁能坐在一个万有的真正的宝座上。答案不是世界上的哪一个君王，也不是一个军事的强人，都不是。这里说的告诉我们说，因为你曾被杀，是指到那一位如今坐宝座的君王。
这里的书卷讲的就是整个历史的结局、谁配掌管这个历史的结局，历史的走向，还有整个、要神要结束这个地上的历史，带进新的国度。所以这里的书卷揭开七印，都是讲到神最后的末世的计划、历史的终局，历史的结局，
就是谁掌握的这个历史的叙事，这个叙整个万有的叙事怎么开始的，现在在什么 地方，什么时候要结束，这个掌管历史的叙事的那个掌权者。
七印就是讲到神最后的审判、所以书卷神的整个历史的计划，揭开七印，揭开神最终最后的审判。
我们看第三行讲说你曾被杀，我们再看就看过去了，但其实在原文里面曾被杀，这个、用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它是一个宰杀，不是一个好像、很平安的离开这个世界，它是被一个很强暴的一个力量、很强烈的字眼，就被宰杀献祭的那个意思、那启示录这里称耶稣是羔羊、说而且联系到他曾被杀、所以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告诉我们说，这个羔羊是哪一个，就是一个曾经为了救赎罪人他被献上的那个被宰杀的羔羊。
被杀、曾被杀，被杀是被动的，对不对？他是被杀、然后他在原文里面用的文法是、完成式、这个完成式的这个希腊文的文法里面，他讲的是说这个事情虽然已经完成、可是呢他的结果跟果效影响是一直在持续的、他的被杀这个果效是持续到永远，
是 ongoing， 一直持续、
是 ongoing 的。所以基督耶稣他的被杀拯救了我们，这个持续的这个救恩的果效是持续到永永远远的。
而且曾被杀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字眼，就好像我们讲说耶稣基督病他定十字架、那个耶稣基督病，那个病在希腊文里面是 kai， 那个 kai 的意思是说是哪一个耶稣基督，是哪一个耶稣基督呢，病、就是那个定十字架的那个耶稣、所以是整个 focus 拉到最里面，是谁呢，就是那个定十字架的耶稣，就是那个曾经被杀的那个耶稣，所以没有可能去、误会或者是错误的理解。
他这里就把配拿书卷跟配揭开心跟什么做联系，跟耶稣基督成双被杀，对、跟他的被杀做了一个联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救赎事件，这是一个救赎事件，非常、对我们来讲是永永远远的、要纪念他的救赎事件。
所以犹太人的时间观、我们好像都、这个已经过去的事情，但是犹太人的时间观是当我们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 reflect， 当你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时间观是你进入，你就 enter into， 你就到了那个事件的里面、 所以他们守主餐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不，我们好像说哦，我们回忆2000多年前，耶稣曾经在那个晚上啊，他曾经说把饼拨开，他曾经把饼杯拿说，我们是回忆。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当我开始回忆的这个动作开始的时候，我就进入了那个晚上，我就回到那个晚上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犹太人看时间的观念，但是帮助我们更多的理解，我们不是在讲过去的事情，我们跳上了这个时间的列车，我们现在就在那个事件的里面啊。那这个耶稣基督曾被杀的羔羊，所以老约翰在天上所见到的是一个带着被杀的痕迹的那一位啊。所以我们都很清楚了，复活的耶稣并没有把他手上的钉痕抹去啊。我们将来到天上宝座看坐宝座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带着伤痕的，
是啊，
他确实是曾经被杀的那一位，
所以他配得啊，因为他是神，同时他是又救赎我们，亲自用他的血来救赎我们的救主，他配的，
就是他那位钉十字架的，没有别人，他曾经被杀。那启示录被杀的羔羊是整卷书对耶稣基督最核心的、最聚焦的、再不可能模糊的那个描述。我们看另外还有经文，启示录5章第6节，我们一起看，那请弟兄念一下来。有羔羊站立，像是什么？
被杀过的。
第9节，请姐妹来。
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
5章12节，弟兄来。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荣耀、颂赞的。7章14节，姐妹。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
12章11节，我们弟兄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好，13章8节，姐妹。
被杀的羔羊。这里有提到，被杀的羔羊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19、20章讲到这个新天新地以后，还是称这位是什么羔羊。所以整个启示录被杀的羔羊，它是一直是很核心的。
不是说一个暂时的称号，它是贯穿的，从头到尾一致的，现在还继续 ongoing 的。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不是在过去被杀是羔羊而已，而是他复活以后还是被称为羔羊。
他如今坐宝座，他是羔羊。
再来审判的时候，就是这一位被杀的羔羊。
将来进入永恒的荣耀，我们朝见他的时候，面对他的时候，还是羔羊。
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彰显耶稣基督王权的一个核心。所以我们的敬拜，为什么说我们唱诗不能脱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不能离开十字架，
因为这整个就是他王权，他掌权作王的核心。
而且你看过去很多的经典传统诗歌都会歌颂，不但歌颂十字架，歌颂他的流血，那个流血是直接联系到他曾经被杀啊，所以这个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那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上海带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介绍一些传统经典的诗歌，然后有个弟兄就说，我们的女传道说了，都什么年代还唱这些老道牙的那一套啊。然后我就说，你回去跟你的女传道讲，你不唱这一套，你唱哪一套？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一套，对不对？被杀的羔羊配得永恒的称颂。
所以我们每一次礼拜天来，我们歌颂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献上他自己。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唱，每个礼拜唱，我们可能讲到也不断的提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耳朵发痒，
觉得啊都唱腻了，
说怎么老是，我告诉你，以后到了永恒进入新天地，
还是要唱，
我们还要唱，还要歌颂他，因为整个启示录还是围绕着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为什么唱，是因为这个太伟大了，耶稣基督的爱这么的伟大，我们不可能，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更伟大的事情，更值得我们敬拜歌颂。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礼拜天说，哎，我要听一个新鲜的。你这些新鲜的永远比不上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
啊，这是历久弥新的。
而且呢，我们不断的必须温习耶稣对我们的爱，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眼睛很容易被世界上这些所吸引，而
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都在听这个世界灌输给我们世界要给的叙事。我礼拜天来到教会是以福音为主的叙事，所以已经 portion 已经很少了，千万不要觉得啊很烦啊。
那我们重复不断的重复讲，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到永恒我们还要歌颂的是最重要的。所以要改变我们的 mindset， 所以我们来，我们其实要唱最重要的， 不是要唱那个没听过的，没听过就很麻烦，很多可能异端就出来。我们是要唱那个最伟大最重要，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那传统经典的诗歌啊不太好唱，其实因为他要细品，因为都是教义，然后呢很多节。为什么很多节？因为他不是只有叙述某一点，他经常是从头到尾，对不对？从创造啊救赎啊，然后保险到然后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是很长啊。啊，顾念我们老人家，老唱传统诗歌的时候轮唱一下啊。第二节弟兄唱，第三节姐妹唱，他们唱的时候我们可以喘一下气啊。啊，有的时候加一点过门啊，让他传统诗歌要慢慢的品，不断的品，慢慢唱，慢慢唱。越来越唱越有味道，等到你很熟悉这些诗歌的时候，你眼睛一闭，你不需要领唱，你马上就进入那一个敬拜的里面。好，所以这是啊，十字架永远是彰显基督荣耀的王权，这个其实是启示录里面对这个啊世界的权力观一个最深的颠覆，带了一个最大的冲击，
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本来是与救恩无份的，
是没有任何的福分在这个约以外的。
但耶稣基督他愿意为你为我从宝座上下来，来舍身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就再一次的被他的爱所激励，我们诚心的全心的献上我们对他的敬拜。那这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真正的敬拜一定是带着对羔羊的爱，
Amen。
然后我们就被激发对他感恩敬畏降服，所以我们在地上就不再自己做王，我们的生命是以讨他喜悦而活着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个退休，我们讲的就是怎么样讨主喜悦，因为他真的就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的目的是为他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而活。
试试看，当我们下次唱传统诗歌经典的时刻，你带着爱来唱，那确实味道就不一样了。世界的人为了唱情歌啊，我们听那些唱情歌的表达那个爱，我们就神魂颠倒了啊！但是我们与世界不同，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唱的诗歌是对这位羔羊表达的爱啊！你带着爱来唱，哇，那个感情是完全不一样。对表达对他的感恩，表达对他的敬畏，也表达宣告对他的降服。
像我们刚刚唱的这个歌啊，我就唱的，我就心里面特别的
说阿门阿门，这何等稀奇，何等稀奇
啊！真的是打从心里来回应他掌权，他做王。
Amen。
所以我们在这边唱诗敬拜他，我相信我们在天上，我们会更大的喜乐来拥他为王，他掌权，他做王，直到永远。
如果我们不唱这一套，不唱这个以十字架羔羊宝血为准的为本的，就一定会慢慢滑向人本的。娱乐人的 entertainment， 要让这些来唱歌的人觉得 I feel good， OK， 我被陶醉的情绪化的。当人不再看见被杀的羔羊，你不看不仰望宝座上被杀的羔羊，你转头就看自己，我怎么样在这个敬拜里面有更多的得着啊？我怎么看这个感觉，我看这个体验啊？现在年轻人还流行一个叫沉浸式的体验，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什么叫沉浸式的，我以为洗温泉啊。但是经文这里呢，天使天君看见羔羊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俯伏的敬拜。你注意到那个是原来敬拜的这个最重要的词，就是俯伏下拜啊。他们深深知道坐在宝座上的不是别人，是那位曾经为了最不值得的罪人去舍身流血的羔羊。所以真正的敬拜一定是带着感恩、敬畏和降服的。
那是因为我们深深的认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舍身流血这个长阔高深的爱，所以每次你唱诗你读经，你带着对他的爱来回应他，所以这样子唱诗读经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带着对他的爱来唱的。
所以看见曾被杀啊，我们也想到这个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的主是一位曾经为我被杀的，他是带着这个被杀的印记，他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真实，在历史上真正发生了。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甚至还抵挡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被杀。
那很多时候在我们受冤屈，我们面临试炼、难处、软弱、失败的时候，或者我们可能祷告很久，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垂听，
我们可能很容易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对吧？弟兄姐妹，我们遇到很多就是 透过环境是不是顺利，上帝是不是有按照我的心愿回应我，然后我们用这个来衡量，来 measure 神是不是爱我。但是这个是错误的方式。耶稣基督爱我们是透过十字架已经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神说我爱你，所以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衡量神的爱不能绕过十字架。
当我们对我们当我们看见宝座上的羔羊，他还是带着那一位带着伤痕的带着被杀的印记的那个那一位，我们就再次被提醒说，哦，他爱我们，他看顾我们，我们正在走他曾经走过的路。
十字架永远是上帝彰显他对我们最大的爱的一个标志。
Amen。
所以你不要绕过十字架去寻求说，去问说神爱不爱我。不，上帝说我已经爱你了，因为表现在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
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不能体恤我们今天遇到的 setback， 遇到的难处，遇到的沮丧，遇到的眼泪痛苦，他都经历过。为什么？他曾经被杀，他曾经流血。所以什么叫他知道什么叫眼泪，什么叫被拒绝，他知道什么叫背叛，他知道什么叫孤单，他知道什么叫痛苦，他知道怎么样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汗如雪点滴在地上，他都经历过。所以他不是高坐在宝座上啊，远远的看着我们挣扎，远远的看着我们无助。不是的，他体恤我们所经历的，而且他也不会丢弃我们。所以当我们被主这样的一个舍己的爱深深的抓住的时候，你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爱抓住了，也一定会更新你对身边的人对其他人的爱。有一位弟兄，他在婚姻里面呢遇到很大的难处，他的妻子因为长期的抑郁啊，就拒绝沟通，不跟他讲话，甚至呢经常会不告而别，就是离家出走的意思，所以带给他很多的烦恼，带给他很多的忧愁。
那这个弟兄就抱怨神，上帝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一个配偶啊？难道我要这样痛苦一辈子哈？
当他这样抱怨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体恤，一个人之常情，对不对？你碰到摊到这样的一个妻子啊，而且受苦的时候，人最先想到的时候一定是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苦临到我，然后呢为什么是我不是祥东啊？对不对我还能不能撑下去哈？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不改变我的难处啊？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些神所允许临到我们的痛苦当中，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谁在那里做王呢？还有谁在做王吗？后来神就借着话语光照他，他就是读到罗马书5:8，那里我们都会读这个经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
罪人的
时候为我们死啊，为我们死。所以他就突然看见，哇，我的这位主他经过这条路，他是借着死已经卑微到不能再卑微的地步来登上他的王座的。
他思想到他没有变好了，耶稣基督没有等你我变好了才来爱我们，是在我们还抵挡他背离他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是的，
这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就紧紧的抓住他，他就开始想，耶稣没有等我变好变可爱了才爱我，那么我今天呢也应当用耶稣对我的爱去爱我的妻子，我不是等他变好了不是等他忧郁症好了我才来爱他，上帝要我这个时候就效法他的大爱。实际上这个效法他的爱是因为我们先得到了爱才有力量给出爱，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所以愿这个十字架大爱永留，已经能够流向我的妻子。所以他这个带来他一个改变，很大的一个改变，是能够重新的去爱他的妻子。
他就是重新意识到他已经从主那里蒙受多么大的恩典，所以他也可以有恩典来面对他的妻子，所以他的祷告就改变了。他说，主啊，我不再求你改变我的妻子，我求你先改变我的心，让你的大爱在我的心中源源不断的涌流，
所以
我能够用借着你的爱去面对我的妻子。
所以其实他的环境没有改变，
他妻子仍然是这样，
但是呢他开始有能力去爱他的妻子，因为他回到这个十字架的面前， 去仰望基督的大爱。主啊，你十字架舍己的爱在我心中涌流。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有基督的爱，
有的，
神的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这个时候是求神让他那个十字架大爱能够涌流，以至于流向他的妻子。
这就是我们讲的，当我们被主的大爱深深的抓住，所以神，我们为什么要歌颂十字架？为什么要唱十字架？因为当我们唱在歌颂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被 remind again， 我们得到何等大的福分和恩典，然后被这个爱所抓住，一定会更新你对旁边人的爱，会让你效法耶稣基督，去活出那个在你里面的爱。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或者是我心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上帝把他放在你的身旁，可是你觉得你很难爱他的，那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爱他，我们要求神的十字架大爱在我们心中先涌流，以致我们在被基督十字架大爱所更新，得着那个爱的能力，去爱这个神放在你身旁的人。
嗯，你刚才讲的很好，其实也是那个弟兄的想法，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对方先改变，对方变得可爱一点，值得我们爱一点，我们配得我们爱。我们去辅导的时候，经常会那个夫妻吵架的时候，那个会说他才不配我爱他，好，那个配爱他，但是真正被羔羊的爱抓住的人，就开始学习主怎么样爱我，我也愿意怎么样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好，我们继续来看经文。
看到耶稣基督的降杯，那我们一定要来看这个腓立比书哈。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他
本
有
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立身为荣耀，反倒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哇，好美的啊，这段经文其实也是新约的教会他们少数的这个可以歌唱的这个诗歌当中的一个，叫基督颂，从这里面说。
好，这里整个经文讲到基督的降杯以及他的升高。那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好，
现在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里指出来说耶稣本来就有神的本质和荣耀。
这个形象不是指外貌，这个形象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本质。神耶稣基督本来就有神的本质，因为他本来就是神，所以耶稣拥有神一切的荣耀全能，因为他就是神。形象不是外貌形状相像，不是，是本质的意思，在原文。
他也不是封神榜，那个人后来被封为神，他本就是神，拥有神一切的荣耀和全能。但是最震撼的地方就在这里，哇，他拥有神一样的本质、荣耀和尊荣，但是他竟然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虚己，虚己不是说好倒空自己，放弃神，
放空，
有很多异端可能就是虚己，那就是放弃神性，也不，这个说法绝对是不合圣经哈。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样子以后，他还是神，所以是神人二性，所以从来没有放弃神性，他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成为人的样子，他选择不为自己使用神性的特权全能，不使用神性的全能。
也就是说在历史的长廊当中，在某一点上，这位与神拥有一样本质荣耀的耶稣基督披上了取了人的样式，受限在这个完全的人的这一个样式的里面。你看他本来是超越的、无限的，却进入这个有限的，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披上了人的样式，这就是这里所讲的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主动的进入一个卑微的样式。当然我们每一年过圣诞节都会被想起来耶稣基督怎么样的卑微，对不对？生在马槽里，对不对？啊，那个牲口的养生牲口的粮食的地方。所以你思想一下，这位宇宙万有，一切都是在他的手中，这个宇宙的叙事抓在他手里的大君王，竟然在时间点上屈尊甘愿成为仆人的样式。而且经文继续有这样的说，成为人的样式。
嗯，
这个成为人的样式就是我刚才讲的，在某一点上他取了人的样子，成为完全的人。
嗯，
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跟我们人一样。
对，
所以耶稣也会疲倦，也会生气，也会难过，也会流眼泪，也会感到痛苦。
这里的样式跟前面的形象，它的解释是、原文的字是意思是差不多，都是指本质，
嗯，
成为人的本质啊。所以这个样式是它不是象征的显现啊，它是真的成为人的样子，道成肉身啊。你知道那个有一个画家叫那个达里，
嗯，达利 Salvador Dali，
他有时候会画一些跟我们基督信仰有关的画哈、啊。然后他也有一幅画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好几幅画他有画好，但是他画的那个耶稣基督的画呢都是比较像幻影。
嗯，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说耶稣不是真的成为人的样子啊，他只是一个好像一个虚幻的。所以他的画里面，虽然我们很多基督徒会以为说他画了很多
宗教主题的，
对，是基督信仰主题的，但是你要小心他背后的philosophy， 他的看法，他不是把耶稣看为真正的人，他只是一个好像这个灵显现而已，他不是真的成为人的样子。但是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成为人的样子，这个样子样式就是本质，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是真正的成为人。
所以独有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空前绝后的，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的一个合一。这个是没有再也没有其他。所以我们的讲到这个唯一能够代表我们人的来到神面前的就是耶稣啊，唯一代表神把他神的恩典和真理带给人的也就是耶稣，因为他就是一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经文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且死在十字架上，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 annotation。
这个且呢是在强调耶稣死的方式是最卑微的，不但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死的这个方式是最最最卑微的。
刚才讲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最最卑微的，生在马槽里面，连个家都没有，然后讲到他的死也是最卑微卑微的。是一个在这个罗马有一个政治家叫 Cicero， 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十字架是一个最残酷最野蛮的刑罚，他说光是提起它就令人作呕。我们真的去明白那个十字架的酷刑的时候是很难想象的，赤身裸体的挂在那里啊，是非常羞辱人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为了救赎我们人，他甘愿，这里说的甘愿降卑到这个地步，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为了只有一个目的，借着这样的途径把在罪里面的人能够死亡的权势里面能够救出来。
保罗让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对我们的大爱，他降卑，他为我们舍己，他救赎我们，以致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儿，我们对耶稣的爱很感动，感动他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死，我们的感动也不能停留在这儿。保罗继续让我们看到这一位降卑的是我们的王。
That's the end of the story， 他只是为我们很感动的为我们死了，不是的。他继续的接下来讲说他已经被升高，这里说神把他升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
至高。
至高，那至高就是整个宇宙最高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是王。
那至高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要让我们看见，不能停留在耶稣爱我为我舍己，但这当然就是事实，我们还要看到后面什么，他已经被升为至高，所以他如今是配得我们对他的颂赞荣耀，配得我们将自己献在他面前。
那这个所以就是前面的因果关系，
一个转折点，
父神天父把耶稣基督，当然我们这里讲的耶稣基督是指他成为人的样子，然后被升为至高，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对不对？他本来是至高的，所以这里将他升为至高是从他的人性来讲。
嗯，
这个所以父神把耶稣升为至高是跟前面的降卑是直接联系，
是一个对比
啊，是直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的降卑，因为他的舍己，然后所以他被升到最高，被父神升到最高，
这个升为至高的意思就是升到最高最高的地方哈。然后呢，不但把他升高，名不正言不顺，还要怎么样，要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名正而言顺哈。这里名，圣经里面讲的名，每一个名一定代表他有配这个名的一个权柄和荣耀啊。所以当神说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哦，那你就知道那就是权柄跟这个荣耀的最高的 最上面的那一个赐给他，也就是说公开的宣告了那个曾经被杀的羔羊，那个曾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现在他的名已经放在最高最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一切的荣耀权柄的最上面。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对比，他降卑降到最低点，且死在十字架上，连他的死都是最卑微的。
嗯，
然后呢，他被升高到最高啊，这两个是完全是一个全部完全相反的一个对比。
对，当你最卑微的时候，是最没有荣耀的，对不对？那个钉十字架的时候，连路人经过都可以吐唾沫的啊，都可以咒骂他啊。而且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应该被咒诅的啊，是最不值得在地上活的，就把它踩到脚底下都不止的那个。但是现在一个 contrast， 把它升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就刚才你也想形容，就是个很大的对比。
然后你看下面的那个，我们跳两节来看，他就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
为
什么为主。主这一个字在旧约里面，他是把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用来，称呼耶和华神的那个 Lord，那个主。所以当保罗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不是一般的主人，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我们旧约里面所称的那个耶和华神，就是一样的意思，说无不口称耶稣就是主。好，就是旧约里面这个耶和华神这个神，
我们现在不太能感受哈，但是当耶稣那个时代哈，当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一批犹太人的信徒啊，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处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辖管的底下，那个整个社会文化告诉人的叙事是什么？该杀是王，OK， 你要向该杀效忠啊，你的命都是给该杀的。但是那一群基督徒当他聚集的时候，他们喊的口号是不一样的，耶稣 Kurios， 耶稣是我们的主，该杀不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向耶稣效忠的，我们的命都是给耶稣的。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整个他们聚会当中，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表现在他们每一个敬拜的环节里面，他们祷告的时候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他们唱诗的时候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他们见证的时候耶稣是我的主，然后他们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我为这位主生，我为这位主死。所以你看见整个就是等于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告诉你谁谁谁是王，谁谁谁是主的时候，他们却发出一种不一样的声音，说耶稣那位被杀的羔羊，他才是我们的主，他是我的主，他是你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每一次基督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宣告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那 这里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跟父神同享神性的荣耀跟王权的意思，就是旧约的耶和华神，无不口称耶稣就是主
为主，
然后又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
主
、所以保罗在这里描述了一幅 worship 的 picture，一个完全敬拜的一个万有敬拜的一个图画，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难怪耶稣也曾经讲了那个石头都会跳起来赞美，对不对？万有都认知到他 是那位主。
这个天上地上地底下，这个描述的就是宇宙性的，这是一个宇宙性的称耶稣为王为主为神。
那个在天上的地上的地下，这是他们的一个语境，犹太人语境描写什么，就是描写宇宙的意思，这个包含所有的，包含这样。然后这里说无不屈膝，屈膝我刚才讲过了，就是敬拜的那个字根里面最重要一个字，原来一讲到敬拜就是下拜，就是屈膝啊，无不口称，就是说他们都承认他们要面对基督的王权。
那这里的屈膝也是回到旧约里面，当人敬拜神，他就去向神屈膝，所以这里的屈膝也是用到圣子耶稣的身上。所以这里一再的，其实启示录啊，也包括启示录，也包括我们现在读的腓立比书，都是一再的把这一个旧约里面对神的称号、敬拜、尊崇，直接的就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就是 carry over， 然后 focus， 所以，哎，这个就是旧约讲的那一个。看，这个就是耶稣，就是旧约讲的那一个。所以在以赛亚书45:23，耶和华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看没？以赛亚讲的那个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起誓，指的就是跳过来说：“嘿，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啊！”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啊，所以就把旧约联系在一起。耶稣基督与父神同享耶和华的荣耀、权柄和敬拜。他就是那一位。那我们知道历世历代以来许多的异端都在否认基督真正的神性，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宣告，那一位曾经被杀被钉十字架耶稣，正在跟父神享受同样的无比的荣耀、权柄和敬拜，而且那一天所有的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都要向耶稣屈膝，万口要承认他是 Kurias， 他是主。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异端，我们称他为异端，就是他否认了耶稣的神性。那个我们有前一阵子啊，到那个 Jacksonville 去服侍，那有一个慕道友，他很渴慕神，可是他因为以前接触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
就要敲门，
所以他就很难接受这个耶稣是神，因为耶和华见证人讲的就是耶稣是受造的，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定为是异端。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耶稣跟父神是同享一切的荣耀权柄，他的本质就是神。所以你从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来看的时候，你就不会被这一些异端所迷惑。
耶稣是主，耶稣就是主，所以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在教会是这样，我们唱耶稣是主，万膝跪拜，万口当颂扬，那离开了这个 church 的这个 door， 我们知道真正做主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有的夫妻吵架的时候，你看他们家里挂了一个耶稣基督是主，但吵架的时候就把牌子先翻过来，主你不要看，我们先吵一吵，吵完又再把它翻回来，都是给牧师看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实的光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好像这个一到关键的时刻，我们就把主
忘记，
我们 要抓到我们自己可以抓住的，我们要活在人的评价里面，我们忘记了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主。
那有一位牧者呢，他就是经历的，因为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后来受到攻击毁谤
这个都是标配这个做牧者的都是标配肖牧师大概没有反正做牧者的都是标配有一个牧者的这个退休会里面这个牧者用一个比喻形容很好，他说上战场的士兵不能期待没有伤痕你不可能是个作战的没有伤痕特别是牧者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是目标所以一定会有伤痕
那这个牧者就是经历了很多的恶言的攻击伤害所以他就很担心，就是说他们攻击我，他们就是传很多不实的谣言
都觉得名誉是第二身份这个做牧者的名誉如果受损了就很难服侍
他就非常的担心，他觉得哇，那我未来还能够服侍吗？他们这样恶意的来攻击我。
事实上他已经从那个担心到开始害怕开始害怕，很怕这些东西，他怕自己的价值和服侍的前途都绑在那些攻击他的人的评价上那我们就在辅导当中我们就要把他带回真理 你的未来，我们跟那个牧者说，你的未来不是在人的嘴巴里，不是在人的手里，你的未来是在这位王的手里。
嗯，
你服侍的果效也不是人的嘴巴来定的，人的嘴巴说你好你就好，人的嘴巴说你不好就不好。
嗯，
你的服侍的果效是神定的。
嗯，
你所侍奉的不是一个平庸之辈，他是一个已经升高已经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个坐宝座的王。所以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他听见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看见他眼睛开始放光，本来是很忧郁的很害怕的畏畏缩缩的，就慢慢的转为哇，我忘记了我的主是做王的。
我以前也辅导过 有位姐妹，她其实是在一个美国一个很大的公司上班，那他也做得非常好啊。可是有一天呢，可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些事情呢，他觉得他是被冤屈的，那他就得到了 performance 一个很差的差评。
嗯，
就是那个 performance 就是评语很差，他就从此开始很忧虑，很忧虑，忧虑到睡不着啊。最后甚至他就得的那个panic attack。叫恐慌症，
恐慌症，
恐慌症，到最后他就没办法正常生活，
没办法 perform，
开车突然就 panic attack， 那个恐慌症一来，他就完全没办法 function。
但其实开车的时候很危险，对吧？整个要 shut down。
然后有机会后来我就接触到他，我就慢慢的带领他，我就跟他一起查圣经，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未来不是掌握在你的老板那个 performance 的评语里。你的未来还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的，你不用害怕啊。那最重要的，你要想，你今天活着，你是思考一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存着讨主喜悦的动机去做？
你 search your heart。
如果你过程呢也很尽心尽力的，那这个结果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啊。然后他就开始慢慢操练，他说：“哇，我以前信主这么久，我都从来没有去想说。”我要讨主喜悦，然后呢我从来没去想说其实是神掌握这一切，所以他慢慢的得到释放，所以他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后来慢慢他又能回去上班。那从这个例子我就很深的看见，我们很容易忘记基督掌管一切，那我们也很容易从这个讨主的喜悦变成只是讨我老板的喜悦。那如果我老板不喜悦，那我觉得 我人生无望，我老板给我的是差评，我觉得我这个职业生涯可能就 doom 了。
嗯，
就是忘记了其实是上帝掌管这一切，是基督掌管这一切，你要讨这个这一位主的喜悦。如果你讨了主的喜悦，那么你所做的不管老板说你怎么样，你其实都是有价值的啊，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要取悦的对象，他也是真正掌管我们一切的主。
Yeah, 你讲的这点其实我也蛮有体会的，因为我现在在教这个敬拜课，我就看这些神学生，我有一次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答的几乎都一样。他说学了这个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而且很在乎别人的评价。那现在我从这个学的真理以后，我知道原来真正我应当在意的是主对我的评价，因为他才是那位真正给评价，我不应该由人来定义我，我应该在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伟大的工作，为我做成伟大的工作的这个基础上来定义我自己，所以整个人就改变了。所以刚才这个牧者也是一样，当他放下对人的评价的这种惧怕，这种忧虑的时候，他把自己真正的交托给那真正坐宝座的君王，是爱他的，是为他舍己的，是为他曾经被杀的那一位，是掌管他未来的基督。其实当他这样的一个交托的时候，就是一个敬拜，就是承认你是王，我那别人那个评价他不是王，我的未来我很惧怕我的未来，那个不是王，你才是王。所以当他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其实就是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不是只有唱诗，而是在每一个处境当中，顺境逆境，你都承认我的主是那位坐在宝座上曾经被杀为我被杀的羔羊。
我们的敬拜是没有结束的，我们的敬拜是一直持续的。
我们在上个礼拜在另外一个教会的营会他们的退休会跟你们不一样，他们很短，第一天中午进 check in， 第二天中午就 check out。 所以我说那个是他们的 retreat， 不是退休会，是 retreat 是撤退。 你知道那 retreat 可以翻译哈，爬山是撤退，当 check in 就撤退了啊。你们这个比较长比较好，可以多吃几次 cafeteria。我是要讲什么？
讲他们的讲崇拜结束。
哦，他们这个聚会礼拜天聚会的结束，他就那个 sign 就写，崇拜结束。我就跟那个牧者讲，崇拜从来没有结束哈，所以他就改哈，崇拜
聚会结束，
聚会结束，
那个继续崇拜，继续敬拜，
回到你的生活圈继续敬拜，崇拜不能停止。所以你写个崇拜结束，他就会哦，我的崇拜结束了 ，OK， 我回到家该怎么过怎么过，对不对？然后下礼拜再来敬拜，或者说我唱诗那个音符下去的时候，我才开始见，不是的，敬拜是你整个 way of life， 你整个生活的形态。你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抉择，每一个回应，都在反映谁是你的王，都在反映。嘿，人家可以从你的反应看见，哦，这个人他有王的啊，这个人他有他的主的。那个就是在你的生活圈里面，就是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礼拜天是我们来参加公众的敬拜，当然我们在后面几堂会更多的来深入来讲啊。那我们礼拜天来这边参加公众的崇拜，跟弟兄姐妹一起，但是我们的敬拜是一直持续的，回到家还是敬拜。
Amen。
我们在各种处境当中，我在我的职场，在我的家庭，不在我的人际关系，我都持续敬拜。这个敬拜就是你时时刻刻尊主为王，讨他的喜悦，所以你的敬拜从来没有停止过。
没有，那一直持续到永远的啊。包括我们将来围绕着宝座的敬拜啊，所以你们教会的敬拜声音会大一点，因为你们这些歌都唱得很好啊。OK，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考验啊。当你环境不如意的时候，被人误解啊，这个前路看不清的时候，你会有忧虑，会有害怕的时候啊，你很容易重新的想把这个困境抓在自己的手里。这个时候，能够不忧虑，能够胜过惧怕的秘诀，不是在于环境的改变，而是你自己从心里面再次回到宝座的面前，说：“主啊，你才是王，你这位为我被杀的才是我的主。”
就是我们的忧虑是，我们很容易看到是这个结果是我想掌握，我想掌管这个结果，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能不能这个掌控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就开始忧虑。那这个时候，其实不忧虑的秘诀是把这个结果的主权重新交回给耶稣基督，说：“主啊，你才是王，你掌管我的未来。即使在这个人生的这个不确定性里面，你依然是那位爱我的主，依然是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未来的王。我信靠你。”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不忧虑。所以在忧虑，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王权，想掌管事情结果的王权已经攥在手里。当我们愿意把这个掌握结果的这个主权交回给神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能够不忧虑。
你这样讲，我就必须要分享一下。我先讲一下，我讲这个目的不是喊穷，也不是要奉献啊，是讲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啊，
就是过去
的心路历程啊。那个我们做这个机构刚开始的是从零开始的啊，从原先牧会呢很稳定的这个收入的生活啊，一下子跳到零啊。但是我作为呢，就心里面就有很多的难的，就很多的这个忧虑啊。但如果教会不请你，就没有去这个讲道，就没有收入等等啊。所以有一次我就去请教这个生命季刊的王志军牧师啊，因为他的机构很大，比我大很多，所以我就问他，我说：“王牧师，你会不会忧愁啊？你这个收入会不会
奉献
多少，会不会影响你啊？”我说我很害怕啊，这个奉献少啊，怎么的？我就想，他这个人是黑幽默啊，很冷幽默的。他怎么说？
他说，那如果你没有奉献的时候，你大不了你就饿死嘛。那你饿死就是殉道去接建筑嘛，那也没什么不好啊。
也是一种去建筑的方式。
也是一种去建筑。
有的是被刀杀的哈，有的是你是饿死的哈，但是是为了主而饿死的哈，那么也是去建筑，那建筑就好得无比啊。他这个冷幽默哈，被他讲的我一下子讲的哇哦，连饿死都不怕哈。对啊，
对，他这个饿死都不怕，那就没什么好忧虑了。他说神主权，
没有，他没讲那么深，我后来悟出来了。我说哦，原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对吧？我连死都不怕，对不对？饿死也不怕，那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我就从那个里面完全释放出来。所以就是回到你刚才讲的，我认知到完全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不要试图去掌握那个结果。
主权，神的主权，如果允许这个事临到你，那就是神的主权，你就顺服。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顺服神的主权，
神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样，你只管尽心尽力的去做，对吧？你四年想都没有请你吃饭，你就还每一天还要，你还是要每一天好好的生活，对不对？你还是要每一天好好的生活。Okay？ 想东说，真倒霉吧？真。OK， 我是可以让你们稍微轻松一点啊，不要这个闷。但是那个真理是硬道理的，就是说。我们都会经过这些过程，我不是在那边好像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些忧虑这些害怕我们都经过，但是真正学到了，你真正认知到坐宝座的，坐在你宝座的君王，你就能胜过这些。
就是回到神的主权，神掌管，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被提醒，这位爱我们的主，他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有多深。那我们今天遇到每一个难处是在他的主权允许底下发生，不是说他不管我们，也不是说好像他很冷漠的啊，就随便你怎么发生，不是的。像以前他们这有一些错误的对神的认识，就是说神把这个世界创造好了以后，就像一个
调好了，
就好像那个工匠钟表匠把这个
八条上好，
他就不管了，
你就让你滴滴答答滴答，他就走。
我们的神不是，对，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他为我们死，然后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是按照我们的名字呼召他的羊，所以我们是 personal 被他认识的，然后呢，我们的头发，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若不是他允许的话，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
对，每次我这边就要加一句，那有的弟兄的神就一直允许，一直允许。王顺服主权。
如果连一根头发这么细微的、啊、如果不是他允许都不掉在地上，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啊、他掌管一切、
所以、这个谁是王、啊、所以这个议题不是从刚才我所讲的这罗马帝国那些犹太的信徒才要表现出来，事实上从伊甸园一开始就是这样、伊甸园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
好，当我们让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作王，敬拜就从我们的公众崇拜里面持续的进入我们每天真实的生活。好，所以讲到敬拜，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敬拜是持续到永远的。
基督在你聚会的时候他是王，回到家他还是王。你是一个敬拜基督的人，你在教会是一个敬拜基督的人，你回到家你还是一个敬拜基督的人。
而且我们的敬拜是持续到永恒的，不会停止的。当我们从接受耶稣基督开始，我们尊他为王，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讨他喜悦，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崇拜高举他，敬拜他，歌颂他，我们到了新天新地，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复活以后，到了新天，我们还是持续的尊他为王，持续的敬拜他。所以这个敬拜 never stop， 从你重生得救那一天开始，持续到永远，永远没有间断的时候。
好，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这个议题，谁是王的议题，从这个伊甸园就是开始哈。伊甸园就是被蛇引诱的，就是在问，要听他的吗？他真的这样说吗？他说了算吗？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决定呢？为什么你不能做王呢？所以亚当夏娃受到这个引诱啊，你可以像神一样啊，对不对？好像只有他来决定善恶、好坏、美丑。做价值的判断吗？你自己可以做那个中心啊，你自己可以来做像神一样啊，你可以取代他，何必听他的呢？当魔鬼讲这样引诱的话呢，当然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他就想做王，他想做神，就被打下天庭。但是很可惜的，从那一天开始，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成为一个堕落的历史，就是人想要做王的历史，一直到今天，那世界仍然不断的诱惑人去，你可以做王 ，You can be it， 你可以做神啊。然后到启示录，我们就看见真正的王啊，耶稣基督、羔羊基督是完全不属这个世界的体系的作王。
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的，真正的把当初我们失去的啊，亚当夏娃里失去的，重新夺回来我们的荣耀，是透过我们顺服神。上帝创造人本来是在顺服神里面，人得到最大的荣耀。 可是人呢，要在上帝之外自己做神，自己做王，就失去了荣耀。所以上耶稣基督就透过这个为我们降卑的方式，顺服天父，顺服至死，顺服到最卑微的方式，所以他为我们赢回这个荣耀，这个王权。所以在这个新天新地，我们要与基督分享基督的王权，治理神所创造的万事万物，我们跟耶稣一起做王啊，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翻转了我们的整个生命。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是一个愿意顺服天父的生命，愿意顺服神的天命，愿意耶稣做王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十字架改变了我们整个生命而带回来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末后的亚当跟首先的亚当的区别。首先的亚当人想要做王，失去了一切，末后的亚当来，他做王夺回了一切。首先的亚当在这个体系的里面，我们结果就是定罪到永远的灭亡。但是在这个末后的亚当里面，因他成就的这一切，我们得称义为义，我们进入永恒。所以他这个详细的对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从已经从这一个体系这个国度里面被迁移到爱子的国度，你是不是在这个末后的亚当以他为王的体系的里面。
好，我们没有重生以前，我们的旧人，败坏的旧人，就是我是王，我是主，我是不听神的，我不爱神，我也不在乎神，我不荣耀神。但是我们重生以后，我们新造的人啊，我们一个被重生的人，是我们开始愿意天父在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做神，我们真正的愿意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我们这个王权放下来，尊主为王，这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转换。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转变？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
Amen。
耶稣就是这样子顺服天父，顺服至死。所以耶稣这一个圣洁的生命，就我们就有份于他圣洁的生命。所以你跟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旧生命，那种自己想当王的那个亚当的旧生命，我们现在是真正的是成为新造人，是愿意神来在我们生命做王的。弟兄姐妹，你只要你是重生得救，你的里面一定有一个渴望，是愿意渴望尊主为王，尊神为王的。
嗯，
你已经有这个生命，
就从过去的在亚当里，现在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一切不一样。我们回到这个启示录第五章，老约翰看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听见犹大支派的狮子得胜了，但是他转头一看，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一位被像是被杀的羔羊。
所以这个 image， 这个图像，一个是狮子，你看这个狮子大，
强
有力的，然后是一个柔顺的被杀的羔羊，这两个形象是重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他是犹大的狮子，是来做君王的。可是他同时又是这个为我们赎罪的被杀的羔羊。那他的王，这个狮子的王，是透过被杀的羔羊而成为王。这两个是在世人看来，这两个形象是截然不可能同时在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可是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狮子的君王跟这个被杀的这个羔羊，赎罪的羔羊。
所以他这一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呢，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是一个羔羊式的得胜。羔羊怎么可能得胜？他却是羔羊式的得胜，颠覆了我们世界的对这个力量的看法。我们世界总认为力大的才能够得胜，征服才能做王，高举自己你才能得到荣耀，才能得到满足，才能得到快乐。但是基督却颠覆了，基督却是谦卑的，顺服的来得到荣耀和王权，借着舍己得到国度，借着十架来胜过仇敌撒旦。所以这是神国的一个奥秘。所以我们每次聚会的最后的时候，我都会请弟兄姊妹宣读三句话这个第一句话就是基督曾经死了，第二句是基督已经复活，第三句基督必要再来。那这个第一句基督曾经死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高坐宝座的荣耀的主，创造宇宙万有，抓住那一个历史叙事的，怎么曾经死了呢？这是个奥秘。He died for me， 这是一个奥秘所以这个是世界的得胜一定是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什么
愚拙。 世界上想不通的、
啊、不但世界上想不通，十字架底下的人都想不通。你不是要救人的吗？你下来啊，你都已经在被人钉死，你怎么救人呢？我每次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如果我是耶稣，我从十字架上一定是下来给你看一看然后我再上来对不对？吓死你、okay 啊、但是人就是这样想，其实撒旦也搞不清楚。哎，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撒旦这么聪明，他怎么没有想到耶稣千万不能让他死啊？死了他死了他就成就救恩。撒旦完全想不到这些，他就一心一意要把耶稣搞死，要把耶稣整死。他把耶稣整死，他认为他得胜了，我把耶稣都弄死了，却没想到神那个这个、他以为的智慧，神就把他变成愚拙了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他登上宝座；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成就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把地狱打开了一个大洞，让里面的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被救出来。所以这个是实在是奥秘、啊，有的时候连撒旦都没搞清楚。
那耶稣基督这位被杀的羔羊是你我的这个赎罪羔羊。
嗯
啊，我们。前面也讲过哈，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感动而已。是的，我们是真的是想到主的爱总是被激励，
嗯哼，
但不能停留在这儿，而是看见他也是在你生命当中的君王，也是狮子哈。这两个形象是重叠在我们的身上，他要赎为你赎罪，同时他又是你生命中的王。
也就是你不能信半套，要信全套。
所以福音不单停留在耶稣爱你，福音更是耶稣是你的王，耶稣是你的主。
你的这个信徒的历程不能只听到耶稣爱我，为我舍，当然是没有错，但是你要信全套，他也是你的主，你要因着他是你的主为他而活。我们一起来把这两行读一遍好吗？一二三，请。福音不仅是
耶
稣
爱
你，福音
更是耶稣是主。
我再念一次，把这个你改成我来念，一二三，请。福音不
仅
是
耶稣
爱
我，
福音
更
是
耶
稣
是我
的
主，
我的王，我的王。啊，这个是啊，进入福音的这个核心啊。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了，他说过去呢，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一遇到什么事情呢，他很容易急躁发脾气，特别是配偶不顺他的心的意思后，啊，不照他的期待来发展的时候，他里面那个我要做主。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为什么你不能像我这样？就会爆发出来。
嗯，后来他就是明白了。
没有，他每次发脾气完就后悔了。
哦、他就说：“哎呀，这就是老我出来作祟哈。其实老我已经死，就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但是他说：哎，反正我的老我没定死哈。
这是一个，以前我爸爸，我从小就听我爸每次跟我妈吵架的时候，啊不常吵，每次吵架的时候，我爸就说：魔鬼做工，魔鬼做工。我心里想。你们两个吵架，魔鬼在哪里？哈，怎么又是魔鬼做工呢？那是哈，都怪别人啊，都怪老我没死透，都怪魔鬼做工，都从来不怪自己，啊，这就是我们以前的毛病啊。所以他也蛮后悔的，他说老我跑出来了哈，然后就做这个。后来他就开始明白，就是这个，福音不仅仅是耶稣爱我，耶稣也要做主。他的旧人其实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
同定，
在2000多年以前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那个什么都要听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唯我独尊的，他是一个已经要服在基督王权底下的人。
所以他明白到，就是说这个王权是表现在什么？我想做王，表现在我想让自己高兴。
嗯，
那我现在明白耶稣爱我，福音不仅是耶稣爱我，也是福音，也是让我成为我生命一个大的转变，不再取悦自己，我要取悦这一位救我的主，因为他是我的王。好，所以他就改变说，主啊，我这样子的发脾气肯定不讨你的喜悦，求主帮助我在这个不顺心的时候也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温柔，能够来跟我的家人来互动。所以这个是改变，一个很大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发脾气其实是我想做王，我想讨自己的喜悦。
但是呢，也是要去付代价去对付的，不是说，哦，这样你像你想一想就雨过天晴，他去对付的，他靠圣灵去对付他的怒气， 去学习顺服基督，所以他就开始在家里面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他的太太本来因为他都不上教会了，他说啊，你在教会那么虔诚的样子，回到家啊，到发脾气，这什么？这个他太太不愿意去教会，但是他就看见他的丈夫一天一天改变，最后他太太说，我要去教会看看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哈？所以他就开始回到跟他一起回到教会里面去。
那这个耶稣是我们的王，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里面啊，是大事小事，我们都要回到这个主旋律。主啊，你是我的王，我是顺服你，听你，我整个人生是要取悦你的。这个叫做尊耶稣为王的意思。
所以不是一个口号啊，而是说你神呼召你从你自己的王位下来，让基督真正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让他做王。
那我们在这个做辅导里面呢，其实这一个圣经的真理呢，就是要帮助夫妇去看到这一点。包括我们讲话，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夫妻吵架，两个吵起架来呢是不计后果，
大家都是剪最毒最狠的一刀 见血那种啊，把人家骂了下去就一刀搞死你，讲话都很狠。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是直肠子啊，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哈。
你这个话一出去，你的肠子很直了，听的人都断肠了啊。
那我们从这个耶稣是我们的王呢，我们就要帮助他们明白说，其实你整个人都是神救赎你的，你整个人都是属耶稣的，耶稣是你的王。
You are not entitled to any right anymore、没有什么是你 entitled to， 你应该的，不是的，你的全部都在神的面前，
你的你讲话的话语权也已经属于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救赎你，也包括救赎你的讲话这个话语权。
你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很重要的一个智慧财产权叫 copyright， 对不对？你这个公司出来的、登记的，你就有这个 copyright。 当然你到中国就行不通了，中国人说 copyright copyright copy is right， 叫做 copyright。 OK， 好， 我们在这个我刚刚去中国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做那个 PPT 嘛，然后我们就
有一些图片，有一些图片是人家帮我做的。
对啊，
那个牧者呢就说，哎，你这个图片做的
啊，这做的太好了，赵牧师可以给我这个图片。
我说，哎呀，这个因为人家是帮我做，人家有这个版权的。
他说这版权我奉耶稣基督名向你要还不行吗？所以你知道他们完全没有 copyright 的概念。那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 entitled to 这个是我们的，
我想讲什么我就讲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
我
们有 copyright。 但是一个真正服在耶稣基督王权的里面，你就明白 you have no right，
你的 right 是 belong to God，
你的权利已经是因为你的全人都在他的王权的底下。所以我们有、讲到这个的时候，你说你的话语权已不再属于你自己、我们教一个、我们的一个同工，那时候五十几岁了、他就是
直肠子那一型的，有什么就说什么的。
他说，哇，我活了五十几岁，基督徒做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说我的话语权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了、那我就不能够随便乱讲话了、我说弟兄是的，我话语权不再属于、那个弟兄，这个对他震撼很大。但是如果你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基督做你的王，你要明白说的都在他的王权底下、
对，所以这个就帮助他们看到，就是说你们夫妻吵架，你不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你一定要想我讲的这个话是不是能够讨我的主的喜悦、是不是能造就人。如果不能讨主的喜悦，也不能造就听到的人，那你就要闭口不言、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尊主为大。所以你讲话也要反映出来你是属耶稣基督的。
我们在那些、古装剧啊偶像剧里面都可以看到，对不对？这个国王坐在这个皇帝坐在宝座上，这个大臣彼此之间讲话就不能够肆无忌惮的，你讲话要很小心的。为什么？王在这里啊，你不是那个王，他才是王，你不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好像你了不起，讲得正高兴的王说把这个人推出去，对不对？那就是那个他，就是那个意思。你不是一个自己做王不管一切，你是有王的人。所以王在看的时候，你怎么跟夫妻对话，你怎么跟弟兄姊妹来往，你要记得有一个王在那里。所以我们曾经在你们这里放过那个录像，不想你还记不记得 Esther 那个录像 的经典的诗歌啊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那我就放那个舞台剧，你记不记得那个 Esther， 他就唱唱，他就把他的那个王冠拿下来，有没有？就放在那个台前哈、啊。我们想象那个 picture， 我们都是王啊，好像在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面，我就是
王在我们的领域，
在我们的领域，我就是
我们是小小一个王。
对，但是来到这位真正的王面前啊，你赶快把你的王的冠冕放下来，他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一个真正敬拜的场面，这是一个真正敬拜的意思。 You are not a king， 他才是那位真正的王。
所以这一首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他的整个的主轴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来到基督宝座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摘下我们自己小小的皇冠，俯伏敬拜那真正的万王之王。
Amen。 所以启示录第五章一个震撼天地的问题，一开始我们说谁配展开那书卷，谁配揭开七印，然后经文不断的宣告，他配，那位被曾被杀的羔羊，那一位意味着他才是配我们敬拜尊崇降服，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把我们的王主权交托给他的那一位。所以今天的问题啊，不在乎有没有聚会，不在乎有没有感动，不在乎你知不知道耶稣爱你，真正关键的是我们要扪心自问，谁今天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谁是我的王啊？愿主拆毁我们一切里面过去或多或少有的时候那种想自己做王的骄傲，真正俯伏在这位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被宰杀的羔羊的面前。现在他正坐在宝座上，整个万有的叙事在他的手中，整个历史的结局在他的手中，他配展开书卷，他掌着永远的王权，我们何德何能能够属于他，何等何德何能可以说这是我的王，这是我的主。请我们弟兄，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再次问我们，谁在那里做王？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有聚会，我们有服侍，我们唱诗，但是在很多生命的角落，我们不愿意让基督真正的作王。我们白白受了很多的苦，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我们有很多的惧怕彷徨，在很多生命的角落里面我们不愿意放手。但是今天羔羊再一次呼召我们回转，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曾经为我们舍己流血，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他用重价买赎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透过他的流血，透过他的被杀，他像那个赎罪日的羔羊一步一步的走到城外，在那里仇敌撕裂他吞咬他，是为了我们。主，我们今天再次来到曾被杀的羔羊面前，看见你在历史上是那一位谦卑来到这个世界，谦卑我们降到最低的地步，最羞辱的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不属于你的人，与你无分的人买赎回来。主啊，我们必须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自己想要做主，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那个我说了算，我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方方面面反映出来，我们想自己做王。求主赦免我们，今天再一次借着十字架抓住我们的心，不只是为着你的爱我们感动，我们更要进到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要向你降服。我们不但是口里唱你是主，你是主，你是万王之王，我们也实际的生活说，主啊，你是我的王。愿主在这几天继续的用你的真理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遇见你，让我们在你圣灵的感动里面合主的心意，与你合拍。也愿我们在每一次 当你的真理的亮光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效法耶稣基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最美好的榜样，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